灵狐得分等。灵狐得分等。申辉，字士仪，是魏郡人。他的六世祖申中曾任后赵司徒。冉闵末年，中原动乱，申中的儿子申遂逃到江南。曾祖申爽在南朝宋任职，官至雍州刺史。祖父申龙道曾任北兖州刺史。父亲申明仁曾任郡公曹，早年去世。申辉年少时与母亲居住，尽心孝顺供养。长大后喜好经史，生性审慎，不随便郊游。为母亲守丧，丧期结束后才回到北魏。元昊进入洛阳后，任命元遂为东徐州刺史，元遂引荐申辉担任主簿。元昊失败后，元遂被囚车押送洛阳，原来的蜀吏宾客都抛下他离去，只有申辉送他。等到元遂得以免罪，便广集宾客朋友，感叹申辉有古人的风范。不久被任命为太尉府行参军。孝武帝初年，申辉认为洛阳兵祸未止，于是从小路进入关中拜见文帝。文帝与他交谈，认为他奇特，推荐给贺拔岳。贺拔岳也对他十分敬重，引为宾客。文帝到夏州后，任命申辉为记事参军兼府主簿。文帝察觉到申辉深沉缜密，有度量，每件事都信任委托给他，于是升任大行台郎中。当时军国事务初创，幕府事务繁忙，四方的文书檄文都出自申辉之手。因迎奉孝武帝的功劳，被封为博平县子、本州大中正。大统初年晋爵为侯。大统四年被任命为中书舍人，修撰起居住。河桥之战，大军失利，进士官员大多离散，只有申辉独自不离文帝左右。魏帝赞叹他。大统十年升任给事黄门侍郎。此前东阳王元荣担任瓜州刺史，他的女婿刘晏随同前往。元荣死后，瓜州有名望的人上表请求让元荣的儿子元康任刺史，刘晏便杀了元康，夺取了职位。正值四方多难，朝廷无暇问罪，于是任命刘晏为刺史。刘晏多次被征召都不奉命，又向南勾结吐谷浑，图谋叛逆。文帝认为出兵讨伐困难，想用计谋擒获他，于是任命申辉为河西大使，秘密命令他谋划捉拿刘晏。申辉轻装率领50名骑兵出发，到达后住在宾馆。刘晏见申辉是单人使者，没有怀疑，申辉便派一人暗中劝刘晏归附朝廷，以试探他的心思。刘晏不听从，申辉又派人赞成他留任的计策，刘晏便听从了，于是来到宾馆。申辉预先与瓜州豪族秘密谋划逮捕刘晏，于是呵斥并捆绑了他。刘晏声称无罪，申辉列举他的罪状说，你没有一点功劳，却滥居方岳重位，依仗偏远为命背德，不恭敬纳贡，杀害侮辱使者，轻视诏命，计算你的罪行实在不可饶恕。只是我接受诏命时，本来命令送你回朝廷，所遗憾的是不能申明刑罚来告慰边远之地罢了。于是宣召慰劳官吏百姓及刘晏的部署，又说大军随后就到，城内没有人敢动。出使回来升任都官尚书。大统十二年，瓜州刺史程庆被城人张宝所杀，都督林胡言等人起义赶走张宝，请求任命刺史。因申辉在西部有威信，被授予假节瓜州刺史。申辉在州五年，简约表率部下，边地百姓安乐安定。大统十六年被征召兼任尚书右仆射，加侍中，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废帝二年晋爵为公，正式任右仆射，赐姓宇文氏。申辉生性勤勉机敏，凡所任官职公文无论大小都亲自审阅，因此事务没有积压拖延，官吏不能做奸邪之事。后来虽历任公卿，此志不懈怠，外任襄州刺史。当时南方刚刚归附，旧俗官员都接受馈赠。申辉生性廉洁谨慎，于是在寝室画了杨震相来自我警戒。等到任满还朝，送行的官员百姓数十里不绝。申辉自认为对百姓没有恩德，感慨心怀愧疚，于是赋诗题写在清水亭。老少听说后争相前来阅读，互相说道，这是申使君的首绩，都抄写诵读。明帝认为御政官掌管诏命， 更将其品质提高为上大夫，摄元四人号称大狱正，又让申辉担任。历任小司空、少保，外任荆州刺史，入朝任小司徒、小宗伯。天和六年，上书请求退休，下诏准许。去世后，追赠四州刺史，谥号章。儿子申康继承爵位，官至汝州刺史、司之下大夫、上开府。申康的弟弟申敦任汝南郡守，申敦的弟弟申敬任齐安郡守，申敬的弟弟申处任上开府、同昌县侯。陆通，字仲明，是吴郡人。曾祖陆载跟随宋武帝平定关中，军队返回时留下陆载随从宋武帝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，于是献没于赫连氏。北魏太武帝平定赫连氏后，陆载在北魏任职，任中山郡守。父亲陆正生性极为孝顺，他的母亲是吴人，喜欢吃鱼，北方鱼少，陆正常常难以求得。后来住宅旁边忽然有泉水涌出，并出现鱼，于是得以供母亲食用。当时人认为是孝心感动所致，于是称那泉水为孝鱼泉。起初跟随尔朱天光讨伐，等尔朱天光失败后归附文帝。文帝任行台时，任命陆正为行台左丞、元州长史，赐爵中都县伯。大统年间去世。陆通年少时敦厚机敏好学，有志节气概。幼年时跟随在河西，遭遇寇难，与父亲陆正失散。陆通便独自脱身东归，跟随尔朱荣。尔朱荣死后又跟随尔朱兆。等尔朱氏灭亡后便入关。文帝当时在夏州，引荐他为帐内都。不久，贺拔岳被侯莫陈月杀害。当时有传闻说贺拔岳的军府已经逃散，文帝忧虑，陆通认为不是这样。过了几天，消息传来，果然如他所料。从此更加受到亲近礼遇，于是昼夜陪侍，家人很少见到他的面。陆通虽身处机密，却更加恭敬谨慎，文帝因此看重他。后来因迎奉孝武帝的功劳，被封为都昌县伯。大统元年，晋爵为侯，跟随秦获窦泰收复弘农，沙苑之战力战有功，又跟随解洛阳为。军队返回时，正值赵清雀在长安反叛，文帝将要讨伐，认为人马疲惫，不能快速行进，又说赵清雀等人一时猖獗，不足为虑，于是说我到长安只需轻骑前往，他们必定当面投降。陆通进言说，赵清雀等人既然认为大军失利，认为朝廷倾覆，同恶相求，于是酿成反乱。然而他们的叛逆阴谋早已确定，必无改过之心。况且他们诈称大军战败，东边敌寇将至，如果以轻骑前往，百姓认为确实如此，更会沮丧百姓的期望。大兵虽然疲惫，精锐尚多，以明公的威势率领思归的兵众，以顺讨逆，何愁不能平定？文帝身为采纳，于是跟随平定赵清雀，记录前后功劳，晋爵为公，任徐州刺史。因寇难未平，留下魏父任所，与余景讨伐刘平福，加授大都督，跟随文帝救援玉璧，升任仪同三司。大统九年，高仲密献帝归附，陆通跟随若干会在邙山作战，各军都撤退，只有若干会与陆通率领所部力战，到夜中才暗中引兵撤回，敌军也不敢逼近。升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太仆卿，赐姓布六姑事，晋爵绥德郡公。周孝敏帝即位，任小司空。保定五年，累赐升迁至大司寇。陆通生性柔顺谨慎，虽久处高位，常清正谨慎自守，所得的俸禄赏赐全部与亲友共享，家中没有多余财物。常说人常忧虑贫穷而不显贵，不忧虑显贵而贫穷。建德元年，转任大司马。同年去世。陆通的弟弟陆逞，陆逞字季明，起初名晏，字世雄。魏文帝曾从容对他说，你既然温和宽裕，为何取字世雄？况且作为一世英雄并不适宜，对于你们兄弟又不相类，于是改字。陆逞年少时谨慎细密，早年有声誉，哥哥陆通先因军功另外受封，于是让出父亲的中都县伯爵位，令陆逞继承。 出世为羽林间文帝内亲信。同辈都因骁勇显达，只有陆逞兼具文雅。文帝因此对他加以礼遇。大统十四年，参与大丞相府军事，不久兼任记事。保定初年，累次升迁至吏部中大夫，历任藩部、玉帛中大夫，升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转任司宗中大夫，转任军司马。陆逞才干见识祥明，历任三府，所人之处都有政绩。朝廷嘉奖他，晋爵为公。天和三年，北齐派遣侍中胡思文略、中书侍郎刘悌前来聘问，开始修好邻国关系，慎重选择使者。诏令陆逞为使主，尹公正为副使回报。陆逞仪容举止优美，善于辞令，机敏而有礼节，北齐人称赞他，当时人认为荣耀。天和四年，任京兆尹。都界有猪生下庶子，十天后死了。那家又有一头公猪，于是哺乳养育他们，小猪依赖他活了下来。当时舆论认为这是陆逞仁政所致。不久升任司会中大夫，外任河州刺史。进宫宇文护非常器重他的才能，上表任命为中外府司马，依赖信任他。不久又任司会，兼纳言，升小司马。等到宇文护被诛杀，受牵连免官。不久启用为纳言，又因病不能胜任繁重职务，于是任宜州刺史。按旧例，刺史辞行时照例准备仪仗。陆逞认为当时正值农忙，上奏请求停止。武帝身为嘉许，下诏同意他的请求，以表彰他的高雅操守。陆逞在州有仁政，官吏百姓称赞他。东宫初见，受太子太保，去世追赠大将军。儿子陆操继承爵位。刘敏，字白泽，是河东解县人，晋朝太常柳纯的七世孙。父亲柳毅任北魏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汾州刺史。刘敏九岁时丧父，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。生性喜好学习，涉猎经史、阴阳卜筮之术，无不学习。不到二十岁，出仕为员外散骑侍郎，累次升任河东郡丞。朝廷商议，因刘敏本是同乡，所以由此任命。刘敏虽统御乡里，但处事公平允当，很得当时声誉。等到文帝攻克收复河东，见到刘敏后器重他，于是对他说：“今日不喜得河东，喜得卿也。”当即任命为丞相府参军事。不久转任护曹参军兼记事。没有四方宾客，常让他接待，至于吉凶礼仪，也让他监察总览。又与苏绰等人修撰新制，成为朝廷正典。升任礼部郎中，封武城县子，加帅都督，统领本乡兵。不久升任大都督。遭逢母亲丧事，居丧十天内鬓发半白。不久启用为吏部郎中。哀悔过度，身体瘦弱超过礼仪，依靠杖才能起身。文帝见到后赞叹惊异，特别加以赏赐。等到尉迟迥伐蜀时，任命刘敏为行军司马，军中筹谋策略都委托给他。益州平定后，升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升任尚书，赐姓宇文氏。六官建立后，任礼部中大夫。孝明帝即位，晋爵为公，又任河东郡守。不久又被征召任礼部官职，外任颍州刺史，很得人心。等到将要还朝时，一下世人感激他的仁政，都带着酒肴及土产在路旁等候。刘敏便从另外的路返回，再次任礼部官职。后来改礼部为司宗，仍由刘敏担任。刘敏操行方正，生性又恭敬勤勉，每天将上朝时必早起等待天亮，又久处台阁，明习熟悉旧例，进来的礼仪有违背先典的，都依据旧章定正取中。升任小宗伯兼修国史，转任小司马，又兼修律令，进位大将军，外任夫州刺史，因病为夫人所。武帝平定北齐，晋爵武德郡公。刘敏自建德以后卧病多年，武帝及宣帝都亲自到他家中慰问病情。开皇元年，晋位为上大将军、太子太保，同年去世。追赠五州诸军事、晋州刺史。临终告诫他的儿子们，丧事所需务必从简。他的儿子们都哭泣遵行。小儿子柳昂 柳昂，字千里，幼时聪颖有气时，才干气度超过常人。武帝时，任内史中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赐爵文成郡公。当权执政，百官都处其下。柳昂竭诚进谏，知无不为，谦虚自处，未曾骄人。当时舆论因此看重他。武帝驾崩，受遗诏辅政，逐渐被宣帝疏远，但不离本职。隋文帝为丞相时，柳昂深自结交，文帝任他为大宗伯。拜官之日，患偏风，不能处理政务。文帝受禅后病愈，加授上开府，任潞州刺史。柳昂见天下无事，上表请求劝学行礼。文帝看后认为很好，下诏褒美答复他。从此天下州县都设置博士学习礼仪。柳昂在州很有人政，在官任上去世，儿子柳条继承爵位。卢柔，字子刚，年少时丧父，被叔母抚养，照顾他超过自己的孩子。卢柔尽心温庆之礼，也如同亲生。宗族感叹敬重他，生性聪明好学，不到二十岁就能写文章，但口吃不能辩论，常酗酒放纵，被世人讥讽。司徒林怀王元玉见到后器重他，把女儿嫁给他。等到魏孝武帝与齐生武帝高欢产生嫌隙，孝武帝下诏命贺拔胜出京任荆州刺史。卢柔认为可以借此建功立业，于是跟随贺拔胜前往荆州。贺拔胜任命卢柔为大行台郎中，掌管文书，军中的机密事务卢柔大多参与其中。等到贺拔胜任太保时，任命卢柔为属官，加授冠军将军。孝武帝后来征召贺拔胜率军前往洛阳，贺拔胜以此事询问卢柔。卢柔说，高欢打着晋阳军队的名号托辞起兵，他的真实意图实在难以揣测。您应当率全部兵力奔赴都城，与他决一胜负，生死在此一举，这是晋中的上策。如果向北平借鲁阳天险，向南兼并旧楚之地，向东联合兖州、豫州，向西连接关中，统领十万甲兵，等待时机行动，这是中策。拿三京之地作为资本，向梁国表示归附，这样可以保全自身，但功名就失去了，这是下策。贺拔胜轻视卢柔年轻，笑着没有回应。等到孝武帝西迁，东魏派侯景袭击穰城，贺拔胜战败，于是向南投奔梁国，卢柔也跟随他前往。贺拔胜多次上表梁武帝请求返回，梁武帝阅览奏表，赞赏他的文采。后来知道是卢柔所写，于是派中书舍人前去慰劳询问，并赠送监警。后来卢柔与贺拔胜一起返回，行至襄阳时，齐生武帝高欢担心贺拔胜向西进入关中，派侯景率轻骑拦截。贺拔胜和卢柔十分恐惧，于是弃船从山路行走，携带干粮冒险行进，经过数百里。当时正值秋雨连绵，随从人员又冷又饿，死了一大半。到达丰阳境内，卢柔迷失道路，独自在枯木下过夜，寒雨湿透衣服，几乎冻死。大统二年到达长安，受封为荣城县男，食邑二百户。太祖宇文泰看中他的才能，引荐他为行台郎中，加授平东将军，任命为从事中郎，与苏绰共同掌管机密事务。当时沙苑之战后，大军屡次获胜，汝水、颍水一带有很多人举义前来归附，文书往返每天有100多件。卢柔根据情况应对答复，都符合事宜。晋升爵位为子，增加食邑300户，任命为中书舍人，升任司农少卿，又转任郎官，兼任著作郎，撰写起居注。后来受任黄门侍郎。文帝知道他贫穷，脱下自己的衣服赐给他。魏废帝元年，加授军旗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、中书监。孝明帝登基，受任小内史，升任内史大夫、禁卫开府，在任上去世。所作的诗、颂、碑、铭、檄文、表、启流传于世的有数十篇。儿子卢凯继承爵位。卢凯字长仁，博览经史，有当世的才干能力，从家中征召出来任齐王继室，历任吏部、内史上侍、礼部下大夫，不久任出使陈朝的副使。大相初年，受任东京吏部下大夫。 唐璟字富林，父亲唐勇。唐璟性情温和恭敬，有气量，广泛涉猎经史，一向喜好写文章，身高8尺2寸，容貌非常伟岸。17岁时，周文帝宇文泰听说他的名声，于是写信给唐勇说，听说你有两个儿子，名叫唐林的，纵横有武略，唐璟雍容富有文雅，可以一起派他们入朝，我想委任他们文武官职。于是征召唐璟受任尚书员外郎、相府记事参军事。军事文书和紧急檄文大多由唐璟掌管。跟随周文帝攻破沙苑，在河桥作战都有功绩，受封为孤臧县子，多次升迁任尚书右丞、吏部郎中。当时卫士流离迁徙，各种事务草创，朝廷的规章制度唐璟都参与制定。升任户部尚书、禁卫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赐姓宇文氏。当时燕公宇景功勋高望重，为朝野所瞩目。他向文帝禀告说，唐璟学问品行兼修，希望与他同姓，结为兄弟，希望子孙能继承他的教诲，有益于道义规范。文帝惊叹了很久，另外赐唐璟姓万钮于氏。唐璟于是身相交结，敦行长幼之序。于景也在庭院中罗列子孙，行帝侄之礼。唐璟被朝廷所推崇，就是这样晋升爵位为临淄县伯，转任吏部尚书。他全选平量人才，很有识别人物的眼光。因父亲去世离职，不久被启用恢复职务。当时六部尚书都是一时的俊才，周文帝自称得到了人才，号称六俊，而唐璟尤其被器重。于景南征江陵时，任命唐璟为元帅府长史，军中的谋略大多出自唐璟。江陵平定后，士族官绅和士兵都被没为奴隶，唐璟观察他们的才能品行，有丝毫善行的就商议赦免他们，依赖唐璟得以保全的人很多，当时舆论都称赞他。等到军队返回，各位将领大多因掠夺而获得大量财物，唐璟一无所取，只得到两车书籍载着返回。有人对文帝说，唐璟有大量辎重，都是梁朝的珍贵玩物。文帝起初不相信，但想查明虚实，秘密派使者检查，只见到了古代典籍，于是感叹说，我知道这个人20多年，明白他不会因利益而侵害道义，先前如果不让他检查，恐怕常人会有投注之疑，所以更加证明他的清白罢了。凡是受人委任，就应该像这样平定江陵的功劳，晋升爵位为公。六官制度建立，受任礼部中大夫，初经任蔡州刺史，历任拓州、峡州，在任职的地方都有德政教化，百姓官吏都称赞他。转任荆州总管府长史，入朝任吏部中大夫，历任御政、纳言中大夫，不到100天就升迁了4个职务，士大夫认为这是荣耀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受任司宗中大夫，兼任内史，不久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小宗伯，谥号为方。唐璟性情方正稳重，有风度，退朝休假时总是穿戴整齐，面对妻子儿女，遇到迅雷烈风，即使在安静的夜晚安睡，也必定起身戴好冠带，端正护板，正襟危坐。又喜好施舍，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，所得的俸禄赏赐常常散给宗族，其中特别贫困的又分给肥沃的田产房屋来周济他们，所留给子孙的都是贫瘠的土地，朝野因此称赞他。撰写《辛夷十篇》，所作赋、颂、碑累共20多万字。孙子唐大智继承爵位，唐璟的次子唐令泽天性喜好文章，又懂得音律，文风多轻浮艳丽，被当时人所传颂。天和年间，以其御下大夫的身份出使陈国。大象年间，官至乐部下大夫，在隋朝任职，官至太子左庶子。皇太子杨勇被废时，唐令则被诛杀。